王的边上是很不一样，所以就说希望大家，但是关键当你读士师记的时候，最重要的要抓住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你觉得整个士师的时期怎么样？
反复不定。
反复不定，还有呢？
很乱的，
很乱。
这样就是违背神呢，他们就被别人掳掠，然后被人欺压，被别的族，然后他们又不好，然后神又那个怜悯他们，
嗯，
来救他们，兴起一个士师，
嗯，
帮助他们，然后他们得胜了，然后他们又忘了，然后就这样，老是反复。
对，对，对。所以我们首先看一看，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就是借着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去了以后，为什么马上就出现这样一段很黑暗的时间？就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但就是到底原因，我们先看一看在摩西的时代，就是摩西怎么警告以色列。申命记第31章16到21节，你好麦。31章16到21节，还有没有剩的那个？31章16到21节。OK， 东平可不可以帮我们读一读？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背离我与你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必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人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难与密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奉国王，我未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前，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
所以神在这里说什么？知道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离弃拜别。
OK，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大家就说，当我们就是患了癌症的时候，就是有癌细胞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做什么？
切除。
还有呢？化疗。为的是什么？
杀死那些。
对，但是那些细胞是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那你为什么还要杀死他？
因为要
到最后就是你就只有一条路，死。所以为了保存这个生命，整个人的生命必须要把你的一部分给割掉。如果你用这个例子来去考虑神对整个人类的计划，你会发现后来以色列人是不是就这样，就是癌细胞越来越泛滥，对不对？在这里的话，就是在整个以色列和就是迦南地的这种神之前，我要就是大家知不知道迦南地就是拜什么神？
巴利。
OK， 在巴勒斯坦地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巴利是雨季的神，所以当巴利掌管的时候，就是有雨，他们就会有丰收，对不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旱神，所以就是说迦南地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每年巴利和那个旱神都是打仗， 当雨季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巴利打胜了，然后把那个旱神给杀死了。但是当旱季来，但这个神呢被杀了以后还要复活的。那当旱季来的时候，就是巴利被打败了，然后那个旱神啊就是打胜了。那就是说，当旱季换到雨季的时候，他们是认为啊，巴利的妻子，这个还有个这个神，还有个妻子，那个妻子亚舍拉，就是去把巴利给救复活了，然后再打就把那个旱神打死。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就是啊，他们在巴利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一定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就是有一个，比如说巴利的庙会养一些妓女。所以呢，就是如果男人去拜巴利的时候，他们就鼓励你去跟去付钱，然后就是买一个妓女，然后就是两个人在巴利的坛前做那样的事情。所以就意味着就是这样的事情他们认为是对的，他们就是这样可以呼唤巴利可以复活。你想巴勒斯坦地大部分如果是就是是农作品的，就是他们是主要的是农业的话，他们是不是要这样做为了多雨可以丰收？所以但是这件事情本身符合了人的罪性，所以这件事情变成了以色列一个网罗，就是因为你想这么好的事情谁不想去做，就他们认为这个好字大加了一个括号，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件很吸引的事情，就是他们有就是等于公开的有名，就是叫什么名正言顺的去干那样的事情。所以就是这一件事情变成了以色列很吸引以色列人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他们拜巴利的话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烧上烧死成为贡品这样。所以你读列王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王，就是以色列有一些王会做那样的事情，就是烧了自己的孩子。所以你如果你在当时的一个当时的人当中，你就知道，就是今天我们一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邪教，一定要禁止的，对不对？所以当时的话，就是为什么神一定要以色列人就是要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拜巴利的时候会这样子。但是以色列人就是出了旷野，然后到了巴勒斯坦地的时候，经常跌倒的一件事情就是巴利。所以你会发现在撒母耳记在列王记，在历代记不断的就是说这件事情， OK， 就是巴利。所以摩西的时候，神已经警告他们了，对不对？神说就是你进去了你就会这样做，就会拜他们的神。因为以色列有一个想法，就说哎，我们的神可能是旷野的神，不能帮助我们风调雨顺，所以我们既然来了别人的地方就要学别人的样子，要拜他们的神。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在摩西时代，我们这样看看在约书亚时代的时候警告是怎么样。约书亚记第23章12到13节，Wendy 可以帮我们读一读。
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切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堤栏、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
OK， 然后到了就是士师记的时候，我们读，有谁读一下2章1到3节？其实就是在你们，如果你们有那个 note 的话，就在上面，就是以色列人的失败，士师记2章1到3节，10到12节，20到22节，往啊，琼云可不可以读一读？
我就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以就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 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巴利、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于是耶和华的愤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耶稣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以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
所以巴利亚斯他录，亚斯他录就是他的妻子，就是那个女神。OK， 然后在四页的时候，我们看看有一段，就是在这个在上面没有，但是你看看士师记，就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是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小查，可别读一下。
以色列人就住在迦南人、色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
OK， 所以他们就是开始通婚，就是和他们。我这样想，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如果你是当时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的那个立场上面。为什么你还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就是当他们听到神的，就是有人警告过他，就是在摩西约书亚的时代，为什么他们还这样做？
我就首先是那个当听到说他们不知道了，那个知道那些那一代人死了，但是下一代人不知道，就是上一代人没叫他们就知道。
OK， 所以这第一点大家要注意。这句话是我有一次第一次读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惊恐的，因为他说那个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上一代人没有做好教导的责任。 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呢？那为什么明知还要去做呢？
有好处，我是现实的，
有现实的好处。有现实的好处，对不对 ？OK， 还有呢？他们，你觉得就是如果出于同情的角度，你觉得就是他们到了迦南人住在这些人当中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压力，要像别人一样？
Exactly.
你正说对了，在考古学上面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我们写在就是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在考古学发现就是迦南地上面就是有好几个地方是被灭掉的，然后有另外一些地方代替了被灭掉，结果代替的那些人的文明程度不如前面这些人。所以就是你说的对，就是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肯定是当时的迦南人的生活，这种生活水平或富足程度，就是或者他们享受的肯定比他们要好像是先进和文明。 OK， 今天呢，当我们就是，我不是说中国人很土哦， 但是今天当我们来到了北美这个花花世界的时候，你没有觉得有压力要像周围的人一样，要做他们想做，要做他们做的事情，要过他们过的生活。我们都有压力，对不对？以色列人一直有一个压力，就是要像别人一样。你会从现在开始，当我们在还记不得我们就是立位记的时候，神让他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说圣洁的意思是什么？不一样。但是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处处要跟别人一样，要过一样的生活，要跟他们拜一样的神，要像他们一样，要有一个王。所以当在这种压力下面，这种压力是很现实的。就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种压力，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是很现实的。我们都会有压力，像别人一样。如果别人有这样的东西，你就很想也有。我也是这样，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压力，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面对这种压力或处理这种压力？所以在以色列人就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就是有一个，就是整个士师时代是一个循环。刚才就是东平也就说是个恶性循环。OK， 我们看看就是翻到你的 note 后面有一个图，就是这个图就是帮助我们看见。这个图就是整个士师记在第二章的时候给出了一个背景，就是以色列地就是也是行恶，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看就是第三章士师记第三章第七节。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苏巴利和亚什拉。
对，所以这一句话就是你会看见在每一个新的一个循环过程中总会有这么一句话。然后下一个就是第三章十二节呢，有谁读一下？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
第四章第一节。
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第六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七年。
第十章第六节。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第十是
侍奉苏巴利和亚斯他利信亚兰的神西顿的什么呀？
十三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
OK， 这几句话就是有一个什么特点？
又说是耶和华也干过事儿。
OK。我要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个词和为什么不是说以色列又行恶了？
对，也许他们认为他们行的是对的，但是
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不一定是这个世界认为恶的。OK， 所以就是每次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OK， 神又把他交到某个人的手里面，对不对？所以他们受欺压。我要你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我们看说其实以色列这个民族其实是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民族，是一个很小的民族。而且就是以色列其实不是就是在战事上面就是很先进的一个民族。所以你看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发现他们打仗的都好像都不像是打仗一样，对不对？每次都是神的同在，对不对？而且当你翻过来看那个士师表，就 对，有一个事实表的时候，就是你会看见，就是那些故事，就是每次当这些事实打赢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就是其实也蛮奇怪的，对不对？然后比如说像狄波拉，其实是那个人是死在一个妇女的手中，那个妇女用蝎子把他敲死，对不对？然后基甸，基甸他说他自己是以色列民族致贫穷的支派，这个支派里面巨微小的一个家，而且就是说到最后神让他就300个人去打，而且他每个人交给他们一个什么空瓶子 ，OK。所以然后你看孙孙他是用卢塞骨杀了1000人，然后就是加山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个腓力士。所以就是说你会看见每次当神和以色列人同在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方法他们都能打赢。所以就是说当神把他交在另外一个人的手中的时候，其实是神把他的保护挪走了。当神不和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容易被别人打败的。所以就是说当每一次他们行恶的时候，神好像给我感觉就是转眼不顾他们，你们爱干就是你们怎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当他们受欺压，但是每次他们受欺压的时候，他们又会哭求神，对不对？他们每次哭求的时候认罪，说我们又去拜别神了，现在我们又回到你的面前。而且每次神怎么样都有恩典 OK。 所以然后昨天其实我看到一个地方，就是非常感动，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第10章，第10章我们从第13节开始，就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审判。13、14节有谁读一下？
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
OK， 15节、16节。
所以说耶和华说，我犯罪了，任凭你不叫人吧，只求你公开拯救我。以色列人就不要从今天的话当中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和心中担忧。
对，心中担忧。就是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神好像是很人性化，就是给你感觉就很亲近，他心中担忧。虽然就是这些人离弃他一次又一次，但是神还是担心他的百姓。所以就是然后神会兴起一个事实来拯救他们。但是当通常就是说当国中太平了40年，或是国中太平了多少年，然后下一句话就说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的恶，离弃他们的神。所以就是这是一个不停的一个循环，或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这是一个起伏的过程。就是从这整个过程里面你们学到什么？
比如说我在困难的时候我就切切的祷告，但这个事在英语了，我就好像暂时就好了，但是那么我祷告就没那么迫切了，就不像我在困难中离神了。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有这样的经验。 对，
对，
所以有时候难怪为什么神要摆一些障碍在我们面前，就是因为我们
你好过就忘，离他远
不离他远。所以如果神他最珍惜的是我们和他的关系，而不是我们的舒服。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神有时候就是撤离他的保护，为了好让我们再一次的亲近他。还有呢，另外你们还学习到什么？
一定要教育孩子
现在教育孩子，否则的话，你这个孩子成年以后，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跟你来教会，但是在他成年以后，如果你没给他打好这个属灵的根基，他明白会离开神。
OK， 教育孩子认识神是谁的责任？大家都这么觉得吗？不是教会的责任吗？对，不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我跟你说，我教了很多年的主日学，大部分就是孩子的信心成长，一定是因为他的家长在家里面教的，很少很少孩子有这样的根基，他家里不提这个问题，他就靠着一个星期那一个小时可以坚持下来的。大部分就是这个，在主日学当中你会看到，就是孩子的信心一步一步从学前小学中学这样成长，一定是因为他们家里面在后面有这样的教导。而且就是所以就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孩子，如果你不选择自己去影响你的孩子，其实你已经做了一个选择，让别人去影响你的孩子。所以就是说你的选择，你今天的选择其实是就是将来我们下一代就是能不能依然在神里面。而且他说什么，不认识神，而且不知道神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所以如果你们家有过恩典，就是经历过神，其实应该不断的在吃饭的时候，或是一家在一起的时候，不断的数算神的恩典，让孩子知道神在你们家里面的恩典，所以他知道耶和华在他的家里面做了什么。所以不断的分享就是你们家一起经历神。虽然不是说当父母尽了责任就是肯定就是100%孩子都会怎么样。孩子通常到了就是大学那段时间的时候，他们特别是就是高中的时候，他们自己要经历一个这是他的信仰，而不再是他父母的信仰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所以你会看见好多时候，就是高中的孩子可能上了大学的时候，他就会不去教会了，会离开了。其实那个时候就说大家要有信心，因为孩子总是有一个过程，把他就是不再是父母的信仰，不再是我主日学老师的信仰，是我自己的信心，他总是有这样一步。在这个时候就是靠着大家的祷告，但是关键还是他以前的根基。所以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是说就是一半以上的孩子，如果他小的时候有这样的根基，他虽然是会就是偏离一段时间，但是当他们25岁以后，他们会回来，就是如果你就是坚持的话。所以就是这是非常提醒我们，就是如果耶稣不在我们这一代回来的话，就说明我们就是下一代再下下一代，就是他们认不认识神。所以就是对，就是提醒我们就是对待我们的孩子。还有你们还就是还学到什么？
苦难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神啊，你不管我们，其实神更不愿意看到我们经历那些苦难，他可能更担心。
嗯哼，对，对，其实我们痛苦的时候，神也痛苦。
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循环，特别感受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那个爱。
嗯哼，对。你可以忍多少次你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来违背你的旨意，你可以忍多少次。对
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神的痛心，神的担忧。我觉得我们如果体会到这一点，那可能对于我们，是有一种力量，就是我们信仰的帮助。
对，对。在旧约当中，大家看就经常会看到一个词，就是说神后悔了，后悔了，对不对？今天当你想到这个词后悔的时候，你很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或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决定错了。但是其实那个词就是用在就是当神就是用在旧约当中，其实那个词不是说神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个词的意思其实是。神的心就是很痛苦，所以就是说，所以可以理解，就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其实神真的是有很大的冒险，就是保存我们。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看，就是这十二个事实，我们有时候会把前面六个称为大事实，后面六个称为小事实，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小或特别大，是因为就是在通常在圣经里面，如果篇幅比较多的就叫大，篇幅比较短的就叫小。所以以后我们学习大先知书，不是因为那个先知特别伟大，而是因为那个先知书很长。所以就是你看看，就是这一些事实里面，就是有哪几个是很出色的，或者是很忠心的，或者是就是出身很高贵的。对，对，他是加勒的弟弟，所以就是。OK。OK。OK。
其实是他弟弟的儿子。
OK。所以就是你会看，就是从这一点上你看到什么？OK， 还有就是，如果这些事实他们本身就是没有多少个是就是很正面的人物的话，神仍然用他们，你觉得就是能看到什么？
没有敌人，你跟你选择没
有，如果有的话就特别感激人。哼哼，哼哼，所以如果这些事实就是本身就是不是很高贵的，出身好高很高贵，或是。所以就是说，如果以色列打胜仗，就是故事的真正的英雄是谁？
神
啊，是神。对 ，OK。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要提醒，就是村孙这个故事特别需要提醒。OK， 村孙其实就是他就是他从母腹当中，或是他出来了以后，其实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是神他有一个目的和旨意，到最后村孙是败在什么事情上面？
色，
对不对？色情上面。而且有一句话大家就是要警醒，他有一句话就是说，当神的灵离开他，他仍然不知道。所以多少时候就是我们不是说现在就说神会离开我们，因为在新约当中的教导就是神的灵会一直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得基的一个根据。但是多少时候其实已经远离神了，我还不知道。 OK， 所以就是以色列的失败，你觉得是因为他们的敌人太强盛吗？所以他们的失败是外在的因素还是内在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里很提醒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环境太恶劣了，还是非基督徒太顽劣了？如果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还是到底是比如说某些地方就是政府太厉害了，要迫害，是什么原因？就是阻止我去 carry out 神的大使命。OK， 到底是什么？就是让我不去说，或是什么原因让别人在我身上看不到神的生命？或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就是一直是像一个被打败的基督徒一样。最后就是大家看一看，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对。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OK， 这个对你来说是个应许吗？就是耶稣说常与你同在。如果我们在旧约当中每一次看到就是以色列人打胜的时候，总会有一个词，或是这个人比如说他呼召基甸的时候，基甸说我算什么，但是他神怎么说？我会与你同在。所以就是每一次就是他们打胜的时候，就说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同在，他们就打胜。神的同在，就是最近我在读重新读这些旧约的时候，神的同在有多宝贵，和神的同在的力量能力有多大。OK， 所以就是这是士师记，就是这是以色列就是非常黑暗的400年，但是就是在这个黑暗的故事当中，其实大家可以回去读路德记。路德记发生在士师记的中间，就是或者是就说这段时间里面，路德记经常会被说是黑暗时间的一颗明珠。路德记，对，所以就是在整个就是这么黑暗的故事当中，就是路德一个外邦人有这样的信心。而且我们很快看看就是路德记最后一句话，路德最后一句话其实是一个家谱，对不对？是法勒斯的后代。然后生谁生谁生谁生谁，最后一个字是谁？生大卫王出来了。所以这是以色列的希望。所以这是就是说在整个黑暗的时间，就是对，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王，大卫，所以王出来了。Yeah， 我们可能就是不会，就是现在或者是以后我也不知道，就是读个路德记，但是因为路德记很短，就4章，我就是告诉你，就是路德记的背景就是士师记，所以就说在整个黑暗的时间，就是你会看到王出来了，所以就是神的计划就是永远都不会改变。 OK， 所以就是下个星期我们讲，就是我们一起学习撒母耳记上，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开始看撒母耳记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啊，你的话语在这里成为我们一面镜子。主，希望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话语当中可以有所警惕，帮助我们警醒祷告。谢谢主，愿你的话语一直留在我们心里面，主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根，成为我们的信心和力量的来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